午夜论奇案，民间言怪谈，欢迎收听霸天鬼话。十几年前因为工作就去了一趟云南，这干脆就跟大家讲讲在云南的鬼事儿吧。云南和四川接壤，而我家刚好离那边境不过十多公里。以前一直是待在成都工作，偶尔呢我也去趟云南，不过也就是去边境的水富市逛逛。这进入云南大山呢还是第一次。云南的山区放眼看过去，那是一望无际的巍峨高山，漫无边际的青葱古树，给人一种浩瀚却又荒芜的感觉。外面点的乡村还是通了水泥路的，可是越往里走，这人烟呢也是越稀少。公路或许就是不过三米宽左右的毛路，坐着车简直是能把人给颠吐出来了。早几年前，有些地方别说毛路了，就连像样的小路都没有，这山里人赶集一个来回就得折腾一整天，要是更远的地方，那就一年也难得出来几次。或许是依旧有些偏远的原因，这山里的女生嫁人就比较早，十三四岁就开始恋爱，十五六岁嫁人那是常见的，二十不到这孩子都可能有几个了。男人外出打工，就只能留下他们在家带着孩子。我沿途看着很多的面孔都是很稚嫩的女人，本应该是在学校发奋图强之际，这身边却围着大小不一的几个孩子嬉戏打闹，着实是惊掉了下巴。但不得不说，这山里的云南人都是很淳朴善良的，就像是大山的溪水一样清澈无瑕。而在我更小的时候啊，当时那些外地人就看到了农村的发展商机，纷纷就涌入乡镇做起了生意。那些商人欺负山里人的信息闭塞，为人憨厚，这商品都是漫天要价。而山里人呢又不会讨价还价，一般老板说要多少就给多少，让他们赚的是盆满钵满。其实这山里人呢并不是很有钱，相反大多都很穷，动辄上千的家具家电可能是一家人辛辛苦苦这一两年才能攒齐的。山里人是很热情好客的，虽然素未相识，可一踏上他们家的院坝，他们就会很热情地招呼你进屋，以礼相待，拿出家里能吃的东西出来招待。我去了一个比较偏僻的村子，其中的一个老人让我是记忆犹新。当时那个老人已经70多了，背有点佝偻，身材瘦小，好似弱不禁风。他穿着补丁的衣服，两鬓斑白，站在两间破户的土房前。当他看到我这个陌生人呢，就搬了张矮凳放到了屋下，说让我过来坐那儿乘会儿凉。我也不客气，就道了声谢，一屁股坐下来，回头看了一眼屋子。这老人家里几乎是家徒四壁，角落里面仅有一张八仙桌，桌上放着几个碗，还有一捆面。老人们说他们这村子是地广人稀，全村不过是400多人，老人呢却近乎有300来个，几乎是家家户户都是独儿独女。老人老伴已经去世好些年了，留他孤苦伶仃的一个人。他呢原本是有一个儿子的，可这孩子嫌弃山里面偏僻落后，就在外面打工做了上门女婿。这一年也是再难得回来一趟了，也从来没给这老人打过钱，尽点赡养的义务。我就问老人，我说你这儿子不应该赡养你吗？老人却摇摇头说，他说儿子估计过得也不容易，要是有选择，有多少男人会选择上门呢？老人说不怪他儿子，可我从这老人的目光里却看出了深深的无奈。这老人虽然是上了岁数， 村里的体力活也是力不从心，就每月靠着一点微薄的贫困补助度日。我和老人聊了很久的家常，临近中午我准备要走了，可是这老人却拉着我的胳膊不让我走，说我是客人，怎么能不留下来吃点东西呢，让我吃碗面再走。看着老人诚恳的眼神，那一瞬间我心里是五味杂陈，当即是婉言拒绝了。倒不是因为现金，只是我身上没带现金，我一个大男人吃他一碗面，或许就是他老人一天的口粮，我这面怎么能咽得下去呢？这老人拗不过我，一直面带愧疚的唠唠叨叨的送了我很长一段路。出村之后，就听同行的商家说，老人所在的村子里虽然是穷，但是也出了一家有钱人，这个人就是李三娃。其实这李三娃生来是痴呆的，整天咧着嘴巴流口水，见谁都是那种木讷样。他父亲听说人痴呆也能治好，从此就没少花过钱。这李三娃的父亲呢，是当地的一个杀猪匠，逢年过节就替人杀猪宰牛，天寒地冻翻山越岭挣的也都是辛苦钱。在李三娃十岁那一年，已经是腊月了，李三娃父亲给隔壁邻居杀年猪，这李三娃傻乎乎地跑到院坝去玩，不知咋的一下跌倒，摔到了水坑里，裹了一身泥，一张脸就剩俩眼珠子在转。正磨刀的李三娃父亲看到这一幕，想起这些年的辛酸，是当场就无名火起，随手抽了一根棍子，啪啪啪地直往李三娃身上打下去。可这碰巧这时候从路边有个年过半百的和尚经过，这和尚呢有些清瘦，穿着补丁僧袍，头顶九个戒疤，看到李三娃父亲毫不留情地鞭打孩子，就说这孩子尚小，怎能下手这么重的打呢。李三娃的父亲扔了棍子，恨铁不成钢地就说，也不知道自己是遭的什么孽，就生出了这么一个傻子来，花了那么多一钱，一点都不好转。和尚低头一看，这李三娃果然是痴呆的模样，想了想就说让他来看看，说着就伸出手来摸了摸这孩子的脑袋，从头到后背，和尚突然就手停了下来，一用力往三娃后背那么一拍，三娃呢弯着腰哇的一声又吐出来了一块血疙瘩，那个血疙瘩足有核桃大小。这和尚呢用木棍戳开了那个血疙瘩，这里面有一块漆黑如墨的东西，有半个手指甲那么大。和尚呢看着黑色的东西是也什么都没说，摇着头一声叹息，说了一句阿弥陀佛，对李三娃父亲说，这以后要多行善事，放下屠刀，别再杀生。说完这些话转身就走。李三娃的父亲那知道是遇上高僧了，从那之后就真的金盆洗手了，再也不杀猪宰牛，做起了杂货的营生。而这李三娃自从那血疙瘩吐出来之后，人呢也慢慢的精明起来，不出半年就和平常的孩子再无差异。有人曾经问起他之前的记忆，这李三娃倒也模糊的记得，他就说自己一直是浑浑噩噩的，这身体呢有些不受控制。李三娃正常之后就去读了几年书，也认识了几个大字儿，然后就孤身一个人沿海闯荡。十多年之后，这李三娃衣锦还乡，出钱修了一条通往村子的公路，又在老家盖了一栋别墅，真是煞现旁人呢。说完李三娃的故事，我们再来听一个在当地有些奇幻的故事。这听商家说呀， 在云南那边有一种野物叫做木环，这种东西呢全身是灰黄色，和癞蛤蟆有些相似，可这商家说那肯定不是癞蛤蟆。木环呢只生活在水域干净的地方，它的肉质鲜美细腻又富有嚼劲，很受当地人的追捧喜爱。在早些年间呢，每到夜晚的时候，这很多人呢就成群结队的打着老式手电去寻找木环，这不少人呢就遇到了奇怪事儿。当地有个人叫做二皮，平常时是无所事事，也不怎么种庄稼，就喜欢弄点山里的野味儿，要么卖了换钱，要么就下酒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。而这二皮对抓木环这经验十足啊，出门一趟鲜有空手而归的情况。而他抓到的木环比村里所有人的加起来还多。一年的夏季，就有人找到二皮，说想订几斤木环让他早点送去。二皮呢是点头哈腰的答应了下来，摩拳擦掌准备一夜不眠。当夜天色刚晚，二皮就打着强光手电筒，拎个竹篓，就沿着这溪流开始一路寻找。这木环呢和青蛙是一样的，都是复眼，在强光的照射下什么都看不见，只能待在那儿一动不动的任人把它抓走。二皮他是知道哪些地方容易有木环出没，抓起来也是得心应手。月上中天的时候已经收获颇丰，他沿着溪水一边逆流而上，也不知道是走了多久，来到了一个开阔一点的地方。他觉得有些累了，便就近找了一块平坦的石头坐了下来。这个位置四周是草木参天，虫鸣交织，虽然是漆黑一片，这二皮呢倒也不怎么害怕，就孤零零地坐在石头上抽着纸烟，看着脚下这一堆的木环，笑着这嘴都裂开了。也不知道是不是走得太久了，这一个人一坐下，这困意就如潮水一般倾泻而来。这二皮眼皮直打架，简直是睁不开眼，不知不觉竟然就倒在石头上睡着了。也不知道是睡了多久，二皮突然从梦中醒来，低头一看，发现自己的竹篓的木环竟然一个都不剩了。这里要交代一句，这竹篓呢是上小下大，还有这绳子拴在腰间，这里面的木环怎么会莫名其妙的就不见了呢？就在这二皮百思不得其解之时，突然就觉得这远处的黑暗中啊，似乎是有一双眼睛盯着自己。二皮一惊，这暗想，莫非是有人趁着自己睡着了偷了自己的木环吗？于是心中勃然大怒，就冲到那黑暗处一声大吼，接着屁股一翻就追了过去。可是临近的时候啊，这二皮顿时吓得魂飞魄散，那石滩上竟然有一只木环，足有簸箕大小，一动不动的就盯着他。物大为妖，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。这平常的木环不过是二三指头大小，可这簸箕大的，这不是妖还是什么？二皮汗毛倒立，二话不说扭头便跑，一路是跌跌撞撞，也不知道是栽了多少个跟头。等灰头土脸的回到家，这冷汗都把衣服打湿了，甚至都能凝出水来。到了第二天，二皮就发烧，躺在床上打着哆嗦，打着摆子，这皮肤是烧得通红，有的地方都有溃烂的迹象。幸亏这有邻居串门啊，听说了这邪门事之后，再看这二皮痛苦的样子，就急忙帮他找了一个看香的人。看香的老人过来点了三根香，这香燃了一半，老人就说二皮摊上大事了，可具体是什么事这老人又不愿意多说。 老人告诉二皮，这事儿他能解决，但仅限这一次。如果再遇到这种事儿，就别来找他了，因为找他也没有用。老人说着，就去舀了半碗井水，又将三只燃尽的香灰抓了一些，放到碗里，让二皮赶紧喝了。这二皮呢，有气无力地喝了水之后，果真高烧立竿见影的就退下来了，这身子啊也不痒了。他是满心欢喜，对着这看香老人是千恩万谢。从那之后，这二皮的性格就收敛了许多，也不靠弄野物为生了。等过了年关，就随着同村的人一起去外地打工。二皮的事儿是在村子里传开了，也是闹得沸沸扬扬的，很多人心生畏惧，这晚上再不敢出门了。而如今木环成了国家保护动物，是不允许猎杀的，可因为它鲜美的味道和当地不菲的价格，使得总有些人铤而走险，偷偷捕捉。而那些人利益熏心，既不惧鬼神，也不怕法律，徘徊在欲望的边缘，或许他们早已经无药可救了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我是孙霸天，欢迎关注、订阅、转发、打赏以及月票支持。我们下期再见。